书房大臣隆科多此时此刻觉得内心十分的紧张。本来啊，他向老八许下了诺言，说是6天之内把事办成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头一件事就让他碰了钉子。按说呀，他是专管提调兵将的大臣，可是愣是没把兵符印信调出来。纳苏告诉他说，张中堂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启用兵符。隆科多一听非常的生气，心说你张廷玉也管得太宽了点吧，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这不是想剥夺我的兵权吗？一气之下呀，他真想找张廷玉问问这件事，可是后来又一想，不行，稍安勿躁，不能莽撞。焉知张廷玉仗势的不是皇上的圣旨，要是硬去要的话，如果皇上问一句，你要调兵符干什么用啊，那不就全露馅了吗？所以他虽然后来几次见到张廷玉，嘴也张了几张，可是始终没敢说出来。但是这么一来，还真让张廷玉多心了。张廷玉是什么人呢？那是二班的，绝非一般人物啊。他觉得这个隆科多好像有点不大对劲。如果你隆科多心里要是没鬼的话，为什么见了我竟然不敢再提这件事了呢？这张廷玉啊，心特别的细，他这一多心不要紧，马上就采取了行动。他嘱咐侍卫们加强了宫中的警戒，吩咐太监们加人加班守候在灵棚旁边，名义上是说各位王爷背了居丧哀痛，恐怕体力不支出点什么事儿，规定王爷背了出来，哪怕是想方便一下呢，也都要有2名太监搀扶。好嘛，这么一来啊，这老八老十四还有隆科多他们，别说是想说个悄悄话了，就连互相递个眼色都办不到。老八允四这个气呀，可是太监们是陪着殷勤陪着小心的伺候他们，你又能说什么呢？隆科多呢，则是老惦记着那6天的期限，总是抽空到紫禁城外边转悠。可是这里的情景更让他窝心，外边的驻军确实不少，可是同属却很乱，几乎每座营盘都各不相同，闹得隆科多是又惊又疑，既害怕让皇上看出破绽，又怕老八允四和他翻脸。这几天他是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，坐也不是，是站也不是，睡也睡不安，一闭眼就做噩梦。要是偶然遇到雍正皇上问话，那更是支支吾吾，答非所问，就连雍正也看出他有点不大对头来了。27天的国丧期像冰冻的永定河一样，表面上平坦如镜，底下却湍流滚滚，但他还是平平安安的过去了。朝廷上上下下的人全都松了一口气儿，但身为皇帝的雍正却仍然是忧心忡忡。这一天，雍正皇帝又把方苞招到了养心殿，他想让这位国策顾问帮他解开心中的一些个谜团。雍正看着方苞问道，方苞啊，朕在想这次为太后举办的国丧是不是有什么不妥之处啊？国丧期间京城里兴师动众，如临大敌，似乎是煞有介事，但结果却是什么意外也没发生。朕反复琢磨着，下边的臣子们会不会对朕的这个处置说长道短，议论讥讽呢？方苞不加思索就回答说，哦，不不不，万岁爷怎么能这样讲呢？皇上是天子，是人主，无论做什么事儿，也无论是怎么做，那都是理所当然的，用不着怕人议论，别人也不敢说闲话， 就是假定有人敢说，不管是疾风也好，谗言也罢，总比出了事儿让人笑话强得多呀。恕老臣直言，如今皇上的不安恐怕是为了那位身居高位的舅舅吧。雍正有点不大明白方苞的话，方先生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哎，万岁爷，您知道什么是妖吗？雍正更糊涂了，什么？方先生，请您说的明白一些。方苞看了看雍正皇帝，见他正等着听自己的看法呢，便不紧不慢的说，皇上，这次国丧期间，皇上圣功独断，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，谁都能看得出来，您防的并不是那位舅舅，可是舅舅却自己觉得皇上是在防他，这就很反常，而反常就为妖。这简单的一句话却让雍正茅塞顿开，他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回想起这几天的情景，他竟然越想越害怕了。他沉吟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若有所思地说，嗯，对，方先生，你说的不无道理啊。这些天隆科多他的确有点神不守舍似的，朕也曾经问过他，他说是太后轰逝，心里难过，因此就有点恍惚不安。前朝就曾经出现过鬼神掩阵的事儿，难道是什么人想用这种法子害他，想去掉朕的左膀右臂吗？方苞摆了摆手，不不不，皇上万万不能这样想啊。圣祖在世的时候，皇太后佟佳氏轰逝，臣当时正在圣祖身边。佟佳皇太后是隆科多的亲姐姐，当时她也没有难过到这种程度啊，何况今日呢？这些天她的言语行动简直像个白痴，皇上说她神不守舍，可是臣倒以为她是魂不在位。这方苞啊是个儒学大师，他自己是从来不信那些个什么妖法的，但是他也知道雍正不但尊儒，而且还信佛，所以他只能从隆科多的表现上来分析。皇上，您仔细想想，一个多月前隆科多向皇上回事的时候，哪句话不是说的头头是道，条理清晰？据我观察，他的反常是从太后轰逝的那天夜里开始的，皇上一定还记得，臣曾向皇上提出多设几个灵棚的建议。那天去八爷府传旨的是老太监李德全，他去连亲王府的时候，恰巧遇见隆科多从八爷府上出来，宫里刚刚出了大事，他就巴巴的跑到那儿干什么去了？还有紫禁城的防务是他分管的分内事儿啊，他到外边营盘里去到处转悠，为的又是什么？阿哥们的灵棚是我和张廷玉、马琪共同照应的，我们也只是要看看防风遮雨的情况。他可倒好，先是左一趟右一趟的也在那儿转悠，后来又一次没再去过了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皇上，事出蹊跷，不可不防啊。听了方苞这番话，雍正皇帝简直是惊呆了，他呆呆的看着方苞半天才说，方先生，你的意思是说隆科多他和老八之间不至于吧？先帝的传位遗诏是他亲口宣布的， 他要是想做什么手脚，那当时可是最好的机会呀。如今大局已定，难道他还会再和老八他们勾连不成？听了雍正这番话，方苞还真有点后悔了。他已经明显的觉得自己说的太多，把话说的也太白了。可是这话已经说出口了，又不好说半截留半截啊，只好又接着说。是啊，万岁提出的质问让臣深感惭愧，也许是我老眼昏花，把隆科多给看错了，最好是我看错了。听方苞这么一说，雍正明白方苞是心中感到不安了，便笑了笑说，哈哈，方先生你不要有所顾忌，我们君臣是在这儿谈心嘛，想到什么就应该大胆的说，不管你今天说的是对是错，朕全都可以担待，绝不会责怪你的。你刚才说的对，有时朕也常常在想，也许是朕错了，最好是朕错了，可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有什么法子呢？说吧，把你心里想到的全都说出来。方苞急忙点了点头，是，万岁既然如此信得过臣，那臣就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了。方才万岁说到机会这个词儿，可自古以来有多少人因为错过了机会而吞吃后悔药的？错过一次机会而拼命想要寻找第二次第三次机会的又有多少人呢？万岁爷心里最清楚，当时佟家一门全都是八爷打，这里边却偏偏有个隆科多是忠心弑君的。当然圣祖晚年的时候，皇子争位各显其能，朝廷上上下下不被卷入纷争的只是少数人罢了，情势可以说是扑朔迷离，一真一幻，有多少层迷障，多少个连环套，那就是神仙也说不清楚。八爷党既然称之为党，那就不会因为皇上得了大统而就不再是党了，他们丝罗藤缠盘根错节，不会因皇上激波朋党或者是写一篇朋党论就会瓦解消散的。为了皇上的天下，为了皇上的骨肉不惨遭悲剧，就要下狠心拆散这个党，不这样皇上顶多做个善终皇帝。要想铲除退风，要想刷新励志，要想成为一代令主，那就全是一句空话。方苞这话说的够多够透彻的了，也说的雍正无言可对了。雍正愣怔了好大一会儿都没能说出话来，然而他毕竟是至高无上的皇帝，他也毕竟有自己的打算。想了一会儿，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方先生，谢谢你说了这么多中肯的话，您的心意朕也完全清楚，但朕也确实有自己的难处啊。人人都说朕心冷，可谁又知道朕也是人生父母养，朕也撇不开骨肉亲情啊。昔日朕的兄弟们曾多次对朕下过毒手，朕现在每当想起往事来就不寒而栗，所以朕自登基的那天起就牢记圣祖不要闹家务的训教，对兄弟们能保全的尽力保全。朕调开了老九老十，马上还要再调开十四弟，为的就是要保全他们。今天朕向方先生说句心里话，朕实在不愿意让后世子孙骂朕是个无道的昏君呐。说到隆科多这位舅舅，他不管怎么说还是对朕有恩的， 朕私下里想，他怎么能陷进是非窝里去呢？所以对他朕还想再看一段时间，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方先生，朕这样想这样做，你觉得可行吗？方苞听了雍正的话，很受感动，他刚想说话，却见太监高无庸在门口一伸头，雍正的脸马上就拉下来了。是谁在外边探头探脑的？朕和方先生说话的时候不准打扰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高无庸这才跟斗把似的爬进来了，磕了个头说，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，奴才不敢偷听，是这么回事，隆科多在外边请见主子，奴才让他先候着，可是主子这里一直没说完话，隆科多急了，叫奴才来瞧瞧，说看方先生是不是已经走了。雍正黑着脸说，你去告诉他彼此都乏了，有事让他明天递牌子进来再说。啊，这高无庸答应一声刚要走，却被方苞给叫住了。慢，你且等等。万岁，要是万岁爷的身子还能撑得住，那见见他又有何妨呢？他是皇上的舅舅，因为臣在这里，皇上就不肯见他，岂不让他多心呢？再说了，臣也担待不起呀。雍正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方先生说的对，高无庸，你去叫隆科多进来吧，告诉他朕请舅舅立刻觐见。这高无庸答应一声，转身传旨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隆科多就进来了，他刚要行大礼，马上就被雍正皇上给拦住了。哎，免了，你是朕的舅舅，万万不可行此大礼，哪有舅舅给外甥磕头的道理呢？朕因为这些天来实在是太累太乏了，所以请方先生留下来，一来呢是说说闲话松散一下精神，二来嘛也想趁机讨教一点学问，所以就不想叫那些请安的回事的人来打扰。不过舅舅你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？来人，赐座看茶。早有小太监搬来了瓷墩，捧上了茶来。隆科多小心翼翼的斜起了身子坐下了，只听雍正又说，这次大丧多亏了舅舅你和张廷玉了，张廷玉忙着里头的大小事务，还要照管着外头的军国大事，朕看他至少瘦了10斤，舅舅就更不用说了，内外官房要操心，宗室亲贵要照料，还得和大家一起守灵哭灵，费心出力受累的全是你们呐。朕刚刚还和方先生说来着，要是舅舅也在这里和咱们一同说说闲话，那该多好啊。哈哈哈哈，北京可真是地邪呀，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。哈哈哈哈，方苞一看这雍正还真能捣鬼呀，真是皇上的脸说变就变，刚才听说隆科多来了还气哼哼的不想见呢，这转瞬之间又演了这么一出戏，表演的恰到好处，不由也会心的笑出声来了。隆科多哪知道他们俩人笑的什么呢，他倒也真想跟皇上和方先生痛痛快快的笑几声，可是怎么也笑不出来。皇上的话音刚落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说，皇上，奴才今日请见万岁，确实是有话要对皇上陈述。刚说到这儿， 见方苞起身要回避，他急忙摆了摆手说：“哎，方先生，您千万不要回避，只管坐下。我虽然是向皇上奏事，但我说的话却不背您。”方苞这才又坐回去了。他趁机打量了一眼隆科多，他发现隆科多今天好像重新焕发了生命力似的，一反前些天那萎靡不振、迷离恍惚的样子，身板挺得直直的，底气提得十足。刚才那两句话说的不但流畅，而且反应机敏，丝毫也看不出有一点迟钝或者呆滞。方苞不由心中一动，他想，今天这里坐的三个人全都是在动心眼儿玩花招，既然你不让我走，那我就索性留下来听听看看，看你这出戏到底怎么唱下去。正想着呢，就听隆科多说：“皇上也许早就看出来了，这几天我有点心神不宁的，说话办事儿全都颠三倒四的，不成体统。说实话，我的确是心里有事儿啊。一来呢，是为太后，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太后虽说身子骨不爽，但也不至于就这么说走就走的呀。头天我去拜见的时候啊，这太后老佛爷还好好的呢，可第二天呼了吧的，这就见不着了，这可真是人生渺茫，无常不定啊！就是奴才把头磕出血来，老佛爷他也看不到，听不见了。我这心里呀，着实是难过呀，也真是伤心。二来呢，有些个事情我也闹不明白。我是先皇特任的顾命大臣，是皇上御赐的尚书房大臣，领侍卫内大臣和京师防务的总管。可是这些天来，我倒是觉得自己成了个侍卫头目了。东华门、西华门、前门、神武门外住了那么多的兵，他们是谁调来的？归谁节制的？嘿，我连一点全都不知道。这算怎么回事儿呢？太后轰逝的那天呢，我就给自己的肩头加了担子了，就想把紫禁城的防务再布置一下。可我去调兵符的时候呢，军机处的人竟然告诉我说，张廷玉、张中堂有令，任何人都不准调用兵符。这事儿既没有先例，皇上又没有特旨，我可真是有点想不通了，所以在悲痛之余，又多了一层疑虑和恐惧。皇上虽然在人前人后都管我叫舅舅，可我并不敢自认是皇上的舅舅啊。不管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、什么场合，我可都还是皇上的臣子和奴才。君臣界限大如天呐，这可是不能乱了套的。奴才今日客请见驾，就是想和皇上说说这些心里话。